今天要继续的谈这个没谈完的第二十相应啊。我们那天谈到第几经呢？我们有12部经，我们只谈了4部。
对。
好。今天第五经啊，第二十相应第五经呢？那么这部经叫做毛，毛，你们知道毛吗？哈，尖利的，有锋利的一个头的啊，毛，不是那个毛巾，不是你洗澡用的 towel 哈，这个毛就是对，啊，他这边是这样子讲啊，有一个男子啊，他心里想说。我将以手或者是拳折弯扭曲或者扭转这个很锋利的这个矛，你们觉得佛陀问比丘们啊，你们觉得可能吗？那么比丘们都讲说不可能啊，不管你的这个再怎么的用手啊，用拳，但是这个面对这个锋利的矛啊，手，你用这个手呢是不能够把它呢折断的啊，不容易。他说不能，比丘们讲说不能啊。那个男子啊，最终只会疲劳或者是受伤之类的啊。那其实这边呢也是一样啊。他要谈提到的就是说慈心啊，啊，慈悲喜舍心啊，如果你的慈悲喜舍心够强，那些非人，这些非人呢就不会容易的伤害你，跟前面的那个经呢是一样，只是用不同的譬喻而已啊。那么所以那位男子不会伤害，不会把那个矛折断啊。所以那个男子指的就是这些非人啊，会伤害你的啊。那我们上个星期不是上个星期，我们前两天也有提到啊，不要只是想到那些非人，就是指那些鬼魅众生，不一定啊。我们好像昨天在吃饭的时候也有闲聊到啊，这个鬼魅众生啊，他们怎么样都算是跟人类不一样，就是他们已经有五通，对不对？所以呢，有些甚至呢，他连因果，他也看到自己过去做的不好，因为他有过那个什么宿命通嘛，他知道他自己过去做的不好，所以沦落成这个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他们看到很多因果关系的东西，所以呢，他也不会无端端会去再造恶业来伤你，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呢，鬼魅众生呢，比较起人还要可怕。有些人虽然你跟他这样子好像很好，可是你不知道他内心在想什么，明白吗？他可能计划在骗你，他可能计划要伤害你，你都不知道。所以对非人其实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怕的，就是指这些鬼魅众生。那世间上有些人啊，他的眼根比我们普通一般人的眼根还要利，所以呢，他可以看到一些非人。世间上确实有这些人，他可能是前世是天人，转生下来的时候，他的那个眼方面呢还是特别发达的啊。所以有些人会看到，有些人会听到，有些人鼻子比较敏利，会敏锐，会嗅到，啊，嗅到啊。所以，那如果说有遇到嗅到，对，嗅到，有些人会特别敏，鼻子很敏锐的，就是说，
非人非有味道，
有些是他们都是靠气味的，这是一点。然后也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可能是被烧死的，所以有些人他会在一些地方他觉得不对劲，然后他会嗅到这地方是正正常常哦， 可是不知道50年前啊100年前啊这边有人被烧死，所以呢这一个众就是这一个住在那边的的人在嗅到这种气味的时候，他会很奇怪，以为哪里着火，没有，其实没有，所以他这些众生会显现这种气味，而让这个人鼻子比较敏锐的人嗅到，所以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眼根、耳根、鼻根。那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如果类似这些众生让你感觉到他的存在的时候，不要一想就是说哎呦很可怕他要来伤害我了，不是，不要这样子想，明白吗？他不会无端端想要伤害你的。 我已经讲了，我一再再讲，世间上会伤害你的可能就是你自己或者是别人，人永远要记得，会真正让你一蹶不振的可能是你自己，比如说你放弃了，你绝望了，你自己打败你自己 OK， 或者是他人要陷害你，他有一些目的，但是这些非人他不会无端端要去假爸爸苏州来干扰你，他不会这个样子，会吃饱没事做来干扰，不会，但是他会显现让你感觉到他的存在，表示说你可能可以帮得到他，你身上有一些东西可以帮得到他，你跟他有 一些缘。所以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我向来会跟类似，因为我有些学生他们确实是有遇到这些事情，所以我向来会鼓励他们，就是说给他们念三皈依，把三皈依文好好的变成你每天的一个功课。你不知道要怎么帮他，但是给他知道说去皈依佛法僧吧，跟佛法僧你的前途会更光明，去佛法僧。所以不管你用北传的方式念三皈依文，还是南传的方式念三皈依文，都没有关系，你要平常都在记得习惯把这个三皈依文呢念诵。然后你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比如说有些人会去旅馆然后他进去他觉得不对劲了，那么当然第一你可以选择就是我要换房间，如果允许的话，你的直觉，这样明白吗？你去旅行，然后去旅馆，然后呢被分配到一个很角落的地方，然后你觉得不舒服，你第一个你的权利就是去 lobby 跟他讲说我不要那间房间，我要换过，这是你的权利来的，除非他 fully book 没办法。那在这样子因缘底下呢，你还是觉得不舒服的话，记得三皈依文在心里面一直念当自己也不安的时候就是三皈依。你记得一个人在生命里面最能够帮助你的不是其他人，永远记得不是其他人，不是道义法师，不是某某人，永不要说这个人可以帮你，没有，真正能够帮你的就是佛法，就是佛法，佛法的智慧。所以你怎么帮你自己，三皈依佛法僧，那么当这些众生需要的时候，一样用三皈依告诉他，我可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不过念佛念法念神三皈依，给他一个方向所以这些非人并不可怕的。当你学会慈心观过后，当然你可以继续做慈心观，比如说我三皈依文念完了，然后我要在这个地方休息在这个旅馆也好，在这个新的地方休息也好，那么我在休息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祝福我不安的地方，比如说我现在内心有恐惧，愿我远离恐惧，愿一切众生远离恐惧，愿我远离不安，愿一切众生远离不安，持续的做这一个。你心里面有什么害怕，你心里面有什么恐惧，你就把它念出来，然后祝福一切众生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慈心的一个力量慈悲喜舍。所以这个心要训练到像锋利的矛，在这边其实他要告诉你，但这个心 训练成锋利的矛不是要你去刺伤别人，如果你错用的话，你会把哇训练到这么锋利的心拿来去搬弄别人的是非啦，然后去伤害别人，不是。他说你的心锋利是把这个慈悲喜舍，用这慈悲喜舍把它把你的心变成很坚定很坚强很锋利。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因为我们在世间有时候你对人很好，可是有时候有些人还是会伤害你，对不对？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他人毁谤你，这个冷嘲热讽对你的时候，或者是搬弄你的是非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个时候就是你训练你的内心这个让它更锋利的时候，更坚强的时候。那我的这个部落格上面呢，就有这个过去我在台湾讲课的时候，每一次讲课之前带他们做十分钟的这一个慈悲禅，那当时就他们有帮我把它录下来，所以呢，你们可以点击那个部分呢，那你就可以去听十分钟的这个慈悲禅怎么做。比较像一种 guide meditation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怎么进到师父的这个？
刚才那个页面，刚才那个页面，你点一下，它就会，只要你在有上网的地方，你点一下这个地方，它就会带你去。我已经做好那个 link， 那个 link 已经做好了，那个连接已经做好了。
就点击最下面刚才那个认识十分钟慈悲禅那个。
看这个地方，你只要点这个地方。你在你不是这个讲义应该在你们每个人的 LINE 里面都会有了，没有的话等一下再拿一下哈。所以凡是你在我的讲义上看到 link 点击连接的，你只要点，只要你可以上网的话，它就会带你去那个 right location， 就是对的地方。OK， 所以像刚才我只要点击这个，它就会带我来到这一个地方，然后你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线上听，也可以把它下载下来，所以呢，比如说这边有
悲心观
怎么做，全部都有在这边，祝福海陆空一切有情众生，有看到吗？对，这些就是点，你就可以学习了哈，就是一种学习。这个时经一二三四的这个部分是讲解的，经文 TTM 它的讲义，然后这四个是讲解，这个比较长一点，然后。这个是当时我在那个时候遇到尼泊尔地震灾民，所以怎么样为这些灾民做祝福，也是在十分钟里面完成，你们也可以参考，参考。然后布施主，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住在这个地方一起上课，其实要维持一个家，你会觉得都不容易，都是钱，对不对？水电啊 ，never take for granted， 永远要记得，我们自己一个家都花不少钱了，然后现在有人愿意让出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让我们安心坐下来学习佛法，这些都是布施主的点点滴滴的付出，我们才能够坐在这边好好的修学佛法。所以对布施主怎么样祝福，对天神护法神怎么祝福，然后用这个慈悲喜舍来结这个更多善事善友的缘，怎么做这个祝福，所以这个都可以，都是十分钟这样子，你可以去听一听，然后参考，不需要你模仿，但是你参考说怎么去做，怎么去十分钟里面做一个修行这样子，弓箭手，弓箭手经。这个弓箭手经呢，它是在讲说有四个 这个攻速非常善巧的人，在四个方向有四位，他们的有四个这个很会射箭的人，然后有一个男子走过来，他站在最中间，他站在最中间，然后他就心里想说，面对这四面八方来的箭，一定很快嘛，因为他们都是四个都是弓箭手嘛，他想把他抓住，这个时候呢，当然不是在问说他，你们觉得他抓得住吗？不是在问这些东西的，佛陀讲这个例子的这个譬喻的时候，是讲说这一个人，这个男子呢是真的很厉害，他可以很快的在同时抓住这个四面射过来的箭，有点拍武侠片哈，尤其现代的武侠片拍得很好，现代的武侠片你稍微注意一下啊，那个箭射过来的时候，它可以变成慢动作，变成慢动作的时候，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武功很高强的，就这样子抓住那个箭这样子，不止箭是这样子，然后拍西方的电影的话，子弹射过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哇，最关键的时候就是慢动作，然后那个人就怎么样闪开，那个子弹没有射到他。对，以前这个时代已经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我们现在是电影才看得到这个东西。其实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他说 OK， 这个人真的很厉害，那么快的箭他都可以抓得住，那么快的箭他都能够抓得住，然后当大家都觉得哇这么快的很厉害的时候，哇这么快的箭他都可以抓住，这个男子很厉害，他能够抓得住这种速度。但是佛要告诉他们的是什么呢？日月的速度比这个男子的速度还要快， OK， 日新月异的速度比这个男子的速度还要快，日月的速度很快了，可是天神们的速度还比日月更快， 日月运行更快，那天神已经够快了是不是？但是佛要跟我们讲啊，生命的时间更快。其实他要表达的就是那种我们的生命啊的快速。很多人这次我来，大家一看到我，哎呀，师父很快哦。我知道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一番话，真的，一转眼间我们已经三年半没见了。真的，就是。所以很快很快，所以这部经它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的东西很快，那么我们的寿命更快，那这寿命那么快，我们是不是有好好的珍惜的活着呢？是不是今天又浪费一天了？有可能，所以迅速流逝的时间中，如何活出生命的价值跟意义？第一个，我可以建议大家就是赶快想一想你的 bucket list， 你想做的、你想学的，要有一个表列出来 ，OK， 有一个表把它列出来，你想说的话、你想道歉的。你想写的信，不能等的，不能等的。然后你做了就把它删掉，还没做的想到了赶快加上去。我们的生命不由得我们在那边糟蹋。有时候我跟我自己讲，我没有明天，我活着没有明天。我这样子活着，没有明天的活着，并不是很消极的。你看我不会很消极的，但是我有这种观念，我没有明天的活着，意思就是说我提醒我自己，我今天一定要过好，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因为我不知道我睡下去过后 我是不是能够起来？没有人能够给予保证，对不对？有没有人睡下去过很清楚整个六个小时、八个小时的睡眠状态的？没有多少人。所以你的每一天的睡醒的时候呢，是一个 surprise， 你还活着，我还活着，你要珍惜这一份惊喜，你要珍惜这一份surprise， 我还能够活着，我还活着。然后接下来你就要想说，我要怎么珍惜这一天。所以读了那部经过后，我的联想，我就想到说，寿命真的这么快，那我要做些什么？我听了这部经过后，我要做些什么东西？我会这样子来问自己。所以我每次听经或者每次读经，我不会只是为了读而读或者是念而念，我会想说，这个跟我的生命会有什么连接，我要把它连接上来的，那我对这部经的印象才会深刻，然后这部经才会在我的生命里面产生一些作用。所以我可以提醒大家说，当我看了这部经，哇，一个弓箭手射出来的箭你能够抓住，这么速度都能够抓得住，但是不要忘记寿命也很快，那我们要怎么抓住它？我们怎么抓住它？第一，想要做的事情赶快列出来，试着去完成它，试着去完成它，不能再等了，不能够随随便便过日子了，不能够这么的糟蹋自己的生命。想学的赶快去充实自己。第二，这个呢是我应该是上个星期才设计出来的一个活动啊。上个星期我不是跟前两天我不是跟大家讲吗？我常常都每个星期我一定有一个功课，就是我去听那个 10% Happier 那个的 podcast 嘛，对不对？上个星期呢，我就听同样他们更新最新的一集，然后那集采访的呢就是一个美国人，然后这个美国人呢，他后来他好像应该我没记错的话，他曾经出过家，然后又还俗了，然后他又学佛，然后又禅修啊，然后他是在佛教上呢，他是得益很多，受益很多的。然后后来呢，他就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成立了一个 Zen Hospice。就是临终关怀这样子，但是它有一个 Zen Hospice， 就是把这个禅的那一种概念 mindfulness 的概念呢，用在它的这个临终关怀里面，就是在死亡的这个部分呢，去做一种陪伴，这一些临终者的一个工作啊，而且做了很多年了，所以他就采访那天他就采这个。Dan Harris 呢就采访这一个人，那我就听了过后呢，我从他们的访谈里面呢就抓到了一个我觉得可以把它再发挥的一个点，就是说每一天晚上要结束每一天晚上之前，给自己画上一个圆满的句点，给自己做一个完美的句点。那么我就设计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网页 A Beautiful Ending to a Day，圆成美好一天。同样你点击你就可以去到这个网页上，这个网页在有上网的地方，它其实就是一个小小写日记的一个活动啊。你可以不写在网络上，如果你觉得你要 keep 你自己的 privacy， 你不一定要成交，就不一定要把它交过来给我这样子，你把他的 idea 学起来就好了，然后自己准备一个小笔记本，每天做这个小动作啊。什么小动作呢？问自己第一个问题，今天什么样的人事物启发了你？ Inspiring is inspiration， 第一个，什么东西什么人事物启发了你？什么东西什么人事物考验了你？ OK， 可能你今天还是一样被你的生气容易发怒给考验了。一般如实写下来，我常讲你不圆满没有关系的，因为很多人都是不圆满的。最怕的就是你连自己不圆满都没有认识到，那个是最可怕的。你在自欺欺人，这个是很多人都是自欺欺人的。最可怕的就是什么呢？你在自欺欺人，你不知道，或者是你 assume 没有，你假装不知道，你假装没有，这个才是最可怕。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自欺方式呢，其实就是帮助你自己更认识你自己。我被我的恐惧考验了，我被我的自我包装考验了。 OK， 还有很多东西可能会考验你的，今天我被我的耐心考验了。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今天什么样的人事物给你惊喜？OK， 我今天被一个打雷声考验了。哎，真的有些人怕打雷啊，然后跟我讲说，哎，这个这边很少听到打雷。那我就想说，我们今天吃饭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在马来西亚好像天天都，如果说这个午后雷阵雨，它一定会打雷，所以我们一点都不会害怕。OK， 但是可能对你来讲，哎，我被这个打雷的声音考验，我的惊喜是什么呢？哎，雨后有彩虹。啊，看到那美丽的彩虹，给我一个 surprise， 所以你的惊喜，我还可以看到彩虹，我们今天很多惊喜，然后我们今天去博物馆，所以呢，homestay， 然后去看了两个老屋子，这个两个老屋子呢是有它的 owner， 然后呢这个 owner 呢也算是。来到这个 LA 这个地方的一个先驱，他怎么从拥有多少 acre 50,000 acre 的地方，到整个生命里面的传承里面起落，失去那50,000 acre
五万，
到最后剩下只有50 acre， 对不对？5 acre， 然后这过程当中还是一样又失去，听那些故事，看那个老屋子走一走，然后这个就是，哎，今天的学习，今天的 inspiration 对我来讲，今天的 surprise。 OK， 如果明天还能够活着，明天这我当然不会这样子写太可怕了所以我写成什么呢？如果明天太阳依然升起，表明你知道吗？你知道太阳升起啊，表示你还活着如果明天太阳依然升起的话，你的期许是什么？就是都是在今晚做。 OK， 所以 OK，
每天都做是一样的，
每天都做。如果你决定要做，我建议每天做两个星期，持续做两个星期，你会看到效果。如果你一个礼拜做一次，一个月做一次的话，你看不到效果，然后你就不会很 serious 在这个部分了。所以我建议一个东西，如果你要看到它的效果，使人家讲说吃这个很好，你吃一下，过两个月再吃一下，你看不到效果的。明白吗？所以身体是这样子来照顾，心也是一样。我跟你讲180秒很好，但是你偶尔用一下，你看不到那个效果。你每天一遇到一些状况，心一乱，180秒静下来，你把它变成你的习惯的时候，你会真正感受到，哇，这个效果很好。同样这个活动我在上面也写到说，如果你真的要做，你要看到一个显著的效果，你真的准备要做了，那么持续坚持。如果今天真的没有 inspiration， 没有启发，你一样做， 你说 OK 没有就好了，没有特别的启发，但是考验一定有，惊喜可能也会有，所以没有的你就写没有，至少你有做，至少你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我反思。但是我相信一天两天下来，你会越来越发现其实很多东西值得我留下一笔，有很多的启发，有很多的惊喜，有很多的考验，但我只要你写一个，所以你试试看，如果你准备好你自己了，这个是教你怎么样让你的生命更活得有价值。你一直在感慨，与其在感慨说哎呦时间过得很快，不如老老实实真正的做一点东西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啊，它也算是一种我也常喜欢教的一个法门，就是死随念。这个其实就是在做死随念，可是我们是经过包装的死随念啊。因为讲到 Maranasati 死随念，一听啊念死，没有人想修了啊，可能也会越修越消极。所以我从以前我就一直有在想到这个事，因为 我自己本身都是这样子在修，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我是没有明天的活着的，我不是开玩笑讲的，我每天都是这样子没有明天的活着，其实我就是在修死随念。但是死随念你要是没有去好好的去跟他就是解释还是说明他的话，很多人就当这是什么呢，念死念死，然后越来越消极，好像在放弃自己的生命这样。可是你会看我这样子，虽然我没有明天的活着，有这样的概念，没有明天的活着，我有消极吗？没有啊，我不会越做越消极，长久以来像这样子，有因缘我还是跟大家融合在一起，我不会在死随念的修学过程当中呢变成消极。但我不敢直接这样子教，是因为很怕有些人呢，如果刚好他都有想死的倾向，教他一下死随念的话，就真的迫续下他就，所以不能够随便教。后来听了这个他们的对谈过后呢，哎，包装一下，让你啊从你的启发啦，从考验啦，从惊喜，再从如果有明天太阳依然升起的话。包装一下，它也是一种死随念的一种修行，啊，只不过它比较正向的一种方式，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读了那部经给我的一个启发啊。蟹子经，这个蟹子呢，开始我也搞不懂他在讲什么啊，包括他说什么达沙罗哈人啊。这是一个族群的人啊，有一个名叫召唤者啊，又来一个召唤者的小骨。哎，召唤者不是人吗？怎么会变成小骨啊？后来终于明白了，就是他就是骨，他其实是一个骨来的 drum。OK， 那这个骨呢是用来召集人的，所以大家叫他召唤者。所以是一个鼓，但这个鼓呢 ，anaga， 它是召唤，就是负责叫大家集合的啊，哦。那现在的人可能有时候你会在南传道场呢，要通知大家说，哎，有人来供养啊，哦。那有时候我们会用钟，啊，哦，就是一个 bell，ring 这个 bell， 然后寺院里面人都知道 ，OK， 有人来供神还是来供养这样子啊，哦。那这个地区呢，它用鼓。这鼓敲久了，因为每次召集人敲久了，它会破，它会破洞，或者是会有裂痕。那裂痕呢，他们就要用这个蟹子呢去补，所以蟹子其实就是一个小钉子去补的，补这个鼓的。补久了，因为补了又再用嘛，补久了，这个皮和板就慢慢看不到了，因为上面都是补丁。 这样明白？不是不定啊，这是补，被补动，补补补补补，都是钉子。大家忘记它原来是一个皮的骨，皮质的骨，这样明白我意思吧？啊、哦，开始不太容易理解，但是读了几次过后，哎，慢慢就掌握了。我现在跟大家讲，你回去再去读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更理解啊、哦。那世尊，我们的佛陀为什么要讲这样子的一个经呢？原因是这个样子的，他要告诉我们啊，这个皮象征着佛陀原原本本的教法，这个原原本本的教法流传久了过后呢，大家被淡化了，大家忘记根本是什么了，忘记佛陀根本的教法是什么了，所以最后大家只会做仪式而已，现在的人，讲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意思是说，这本来是一个骨，上面是皮的，这是它原貌，它的原貌，原原本本的样貌。用久了，一直补钉子，补钉子，补钉子，补钉子，大家忘记，以为大家忘记骨是有皮的，有板的，他只看到一个，哎，都是很多钉子啊，以为这个就是骨。佛陀的教法就这样子呢，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呢，越来越淡化，越来越失去它的原味啊。所以佛陀的教法甚深，含义甚深，出世间他告诉我们这个出世间的法，出世间不是说要从这个世间飞出去去到哪里啊，出世间就是说你的心的远离，不执着哦。你心执着的话，这个就是在世间，不管你修什么，越修越执着的话，就是在世间哦。所以不是修到最后我可以飞起来飘出外太空出世间的，不是这样子，这样解释就错了、哦、然后跟空有关的经典啊、哦，跟空有关其实就是包括什么呢？无常、苦、无我，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哦，跟法印有关的，原原本本佛陀的教法要告诉我们真相，法印真相啊、哦。那么这些未来的比丘，就是后来的比丘，不要只是想到师父啊，师父在讲你，不是我们这些所有学佛人，因为当时社会以比丘为首，所以呢，所有经典都只是讲出比丘而已的。但是记得对象不只是受比丘戒的比丘道义法师而已、哦、是所有的学佛人、哦、所以后来的所有学佛人呢，就不想要听了，不亲耳了，所以你会看到说我们上课就这么少人啊。如果我说我做加持啊，灌顶当然也要看我有没有名气了，有广告打响一点、哦、海报还可以做发光的、啊、然后 人要长帅一点，现在人都看外向的嘛，对不对？然后会施展一些魔术一下、啊、你就看这个 场地不够了，我们要租这个
体育馆
了、啊、所以你看佛陀在2500多年前已经讲，你讲法没有人要听的，现代人，但是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哦、因为佛陀原原本本的教法就不是帮你消灾，你记得佛陀出现在这个世间，他不是帮你消灾的，他去找出了那个答案，就是什么呢？要明白里面的道理，道理明白配合修行，你自然能够消灾，不是旁人帮你消灾的，不是旁人帮你消你的什么障碍的，这个是原原本本的教法。但是这种教法跟修行、跟法印、跟真实义有关的，没有人要听了。后来大家都希望说，给你钱，你帮我消灾，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一个蝎子经呢，就是这样子、哦、告诉我们、哦、那 那佛这样子跟比丘们讲，留下这样的经典，就是提醒我们以后啊，有说法啊，经典还在的时候，经教还在，不管南传北传啊，这经教还在的时候，要听，要亲耳，要用心了之啊，然后把它呢学习起来。所以你们今天，还有前两天，还有上个星期五，这么精进用功，要我加班啊，这个是值得赞叹的。表示你们很珍惜、很用心这个教法，哦。所以从这部经里面，我们再温习一下，这个就是导师的应顺导师的这个《成佛之道》里面第二章《文法趣录》里面提到，哦，学习的正确心态是什么？他用譬喻，如气受于水，如地植于种。他用两个譬喻，一个是什么？装水的气，装水的器皿，你可以想到那个钵，对不对？
水桶
啊，或者水桶啊。第一，你这个水桶要怎么样？
不能
够倒扣。你倒过来的话，
水就流掉，
没办法装水。
对，
没办法装水，意思就是说。你把耳朵闭起来，虽然你坐在这边，或者是人家跟你讲这个地方有上课有什么，你拒绝，这个就是把那个钵倒过来放了，你先拒绝了。 OK， 好了，你不拒绝，没有倒扣打开，愿意来听啊。可是你里面有很多的毒，这个钵里面有很多的毒，啊，装的水可以喝吗？装的食物可以吃吗？不能。意思是什么？虽然你有在场听，可是呢，你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没有正念，
啊，就是一直在，就是 against 他的这个教法 ，OK， 那么。或者是你一直在比较，或者是有很多一些成见，当然有时候有一些反思，合理的反思是 OK 的，但是如果说你什么都在比较，什么都在反的话，那你这个真正的听法的心可能没有在那一边。OK， 所以我也不是说要你完全不要criticize， 不是，哦，你可以就是反思，提出疑问，啊，但你的内心不是恶意想要跟人家反的，你只是真的想说，想探个究竟，我想真的了解这个部分，想了解。深入了解，想探求，深入的探求的心情，跟我要来替管的心情是不一样的。你明白我意思吗？我要来跟你作对，我们可以 sense 得到的。出家差不多20多年了，我们可以 sense 到的。这个人来问，是诚恳为了了解来问，还是未来
替管？
我来挑战你，看你厉害不厉害。我们是可以了解得到的，我们可以感觉得到的，哦，那么真正来替管的，我也没有不害怕，我不会我就跟你讲我不懂，哦，那我也不会跟你吵，也不会跟你闹，哦，我试着从我不同的角度试着听你内心的声音，哦，你到底想要做什么，我会有这个耐心来跟你这样子去互动，啊，那如果是真正不了解，所以有这个疑问，有这个抵触这样子的，我也可以知道说，哦，他真的是不懂部分，所以提出一些不同的想法，他在探求的心态里面我可以知道，啊，所以第二个呢就是说，哎，你的心是带着怎样的心来，啊，第三个 因为这个波是对的，没有倒扣，这个波也没有毒素，可是有裂痕破洞也不行，虽然干净，可是这边听那边出了，走出去过，哎，就没了啊。所以他告诉我们呢，这个听法就是要有这个正确的心态啊。这个种子放在地上也是一样的啊，你播种，你想要它发芽，第一你要在对的地方播种 ，OK。对的地方播种，不要去那个沙石上面啊，或根本不能够保护那个种子啊，对不对？然后或者是长满很多那些杂草荆刺的，你放上去它根本都没有机会好好的成长啊，暴露在地面上又可能会被那些虫啊鸟啊吃掉，根本没机会发芽。所以这个都是用譬喻告诉我们心态，这个心态就是在每一次佛常常讲的谛听，谛听上师念之，谛听用心听，听了过后上师不是二师，不是来踢馆 ，OK， 上师用上心去了解这个里面的内涵。第三，念之就是用正念，保持正念。没有保持正念的话，这边听了出去，思念忘记了。所以这个是心态啊，学习上的心态。我们休息十分钟，再回来看木块经。有红豆汤喝，然后要记得写法语。